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2月15日，欢迎收看第76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中央经济会议召开，习近平经济思想放光芒；山西女硕士收留者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友发现收留早有先例；买房送工作，南宁出奇招振兴房地产；性萧条成热词，年轻人性生活频率过低引发社会讨论；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在国会通过。首先来关注时政财经要闻。中央经济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而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海南省长带头表示，集中一切力量，排除一切干扰，穷尽一切办法，深入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指导，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超常规手段争取超常规实效，坚定不移完成经济发展既定目标任务。有网友质疑，又要大跃进吗？除了地方官员，党宣系统也开足马力宣传习主席的经济思想。12月11日，央视新闻发布重磅视频，总书记引领中国经济航船破浪前行。文中称，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中国经济航船必将在新的征途上一往无前。12月11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文章，关键时期的关键选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中国经济航船破浪前行。12月12日，马化腾在人民网刊文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民营经济众志成城，干字当头，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一定会在乘风破浪中前行。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决定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不过，此举引发部分网友的质疑，他们认为该政策最大的受惠者依然是体制内人士。有网友回复道，看来公务员10000元的养老金又要涨了，公仆们高兴了，公仆又有理由给自己发钱了。而据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吴浩的调查，在被调研的村庄中，老人们每月仅有80至160元的养老金，平均起来只有城镇职工养老金的3.5%。他指出，家庭往往只能从内部协调资源，老人就成了被牺牲或是主动牺牲、自愿牺牲的部分。此外，关于养老金还有一项新政，据财联社12月12日报道，个人养老金制度即将全面铺开。监管指出，参加个人养老金投资能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养老保障需求。不过，这一政策也引发部分网友质疑和嘲讽。有网友回复，这是庞氏骗局，不会再多交一分钱给国家，基本养老金都交不起了，还个人养老金。12月14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中国经济年会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一年来中国经济走过的历程很不平凡，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12月13日报道，国家统计局在会议中表示，要加强数据发布解读和舆论引导，提振发展信心。对此，有网友回复道，通过舆论引导来提振信心，居然想超越北韩。中国低收入人群约有9亿人。12月7日，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石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估算，截至目前，未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人群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5%，即低收入人群约有9亿人。李石指出，这9亿人群的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一部分群体的收入接近中等收入水平，而另外一部分群体则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中国海关总署发布通告，12月10日，中共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于建华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3岁。而此前外界盛传于建华遭纪检人员约谈后，昨天深夜在办公室饮弹自尽。 而另一则轰动全国的官员调查也有新进展。12月12日，江西上饶，曾被女下属李佩霞举报性侵的万宁县原县委书记毛奇被提起公诉。毛奇被指控滥用职权，并且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追问，数额特别巨大到底是多少。据悉，就在今年7月，毛奇还曾主持召开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网友投稿，近日新疆各级政府雇员开始裁员。在视频中，该网友表示，年底赶上了政府雇员裁员，进入离职倒计时第10天，填了考核表，领点年终奖就可以回家过年了。要相信生活肯定不会为难一个努力生活的人。12月11日，路透社报道称，随着川普重返白宫的日子临近，中国高层政策制定者正考虑允许人民币在2025年贬值，以应对未来川普的关税政策。知情人士表示，这一考虑中的举措反映出中国认识到需要采取更大的经济刺激来应对特朗普的惩罚性贸易措施威胁。消息发布后，人民币汇率短线跳水。12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伯恩斯大使2024年人权日声明，但截至目前，美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已看不到这篇声明，疑似被删除。12月13日，美国驻华使领馆就世界人权日声明遭中国言论审查，并在中国平台被删除一事作出回应。尽管如此，我们不会停止揭露中国和当局令人震惊的人权事件。近日，2025年世界最佳城市报告出炉，香港去年全球排第46位，今年却因北京政府削弱其自由度而大跌51位，目前排在第97位，大幅落后于首位伦敦、第4位的东京以及第5位的新加坡。不过，香港得分最差的竟是当地曾赖以为荣的繁荣度，该项排在第167位。商业与科技方面，日本养乐多于12月6日宣布关闭其位于上海的乳酸菌饮料生产基地上海工厂。养乐多对此回应，公司正在通过重组来提高生产效率。网友们对此感到悲观，又有人要失业了，外资都撤离了，就业形势只会一年比一年更难了。12月12日，极悦汽车的女主播在直播过程中突然被同事通知公司倒闭了。
我们上个月干的绩效，好高，咱们有人来看车咋办呢？别看了，倒闭了，
倒闭了！
突然很搞笑，我想拍一个。
尔康，发不出工资了，这次是真的很伤心了。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我们倒闭了。
就在当天，极悦汽车突然进行了大规模裁员，有极悦销售在得知即将失业后表现得很无奈，还有主播在被裁前贷款买了极悦汽车，无奈在直播间求职。据悉，极悦计划只留下极少员工维持业务，其余员工有两种选择，一是离职，等到明年2月底拿N加1补偿，二是选择留下，但12月开始薪资无法发放，员工要自费上班。据媒体36氪报道，2018年中国新能源车企超过487家，但到了2023年底，据不完全统计，能正常经营的新能源车企仅剩下40多家。有博主表示，中国不仅汽车市场过剩，就连行业从业人员也过剩，有可能不房地产后尘。12月13日，辽宁沈阳，此前因称华为新品销量不好而遭到律师约谈的亮哥再次发视频称，目前账号被封，供应商要停止对他供货，导致收入受到影响。亮哥表示，国外的手机你再怎么骂都没事，但国产手机你说不得也骂不得。如此严厉的言论管控，没有言论自由并不是一件好事。12月13日，于东来发文列出了胖东来未来几年要追求实现的目标。每周工作时间36小时以内，星期六闭店休息，每年40至60天的休假，员工最低每月到手纯收入保持在8000元以上。如果这些可以实现，胖东来员工最低收入将超过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7069元，远超过北京上海的中位收入5500元。更别提北上高工资背后是超时加班。很多网友在看到新闻后表示羡慕，不过也有网友担心胖东来会不会不当年河北大武集团的后尘，招揽民心，很快被整肃。12月10日报道，北京大航月间科技公司用筷子加回收火箭的设计方案通过预评审，引发网友嘲讽，网友们指责该方案抄袭马斯克。有网友回复道，假如马斯克没有成功， 这个方案能通过吗？中国航天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吗？加拿大研究机构 TechInsights 拆解华为新款手机 Mate 70 Pro Plus 后发现，手机采用了与去年 Mate 60 Pro 相同的7纳米技术制造。这款名为麒麟9020的芯片由华为设计，并再次由上海中芯国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研究机构表示，这意味着华为在技术方面仍落后行业领先者台积电约五年。教育与学校方面，12月11日，江苏南京南京邮电大学英语比赛的部分题目素材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比赛宗旨提到，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高阶翻译能力培养有机融合。12月12日，厦门大学加更学院发生一起女生霸凌事件，一位大四女生被殴打受伤，受害者需要植入钢钉坐轮椅，并有瘫痪风险，但是学校一个劲捂嘴，凌晨两三点盯着受害者发的帖子不停地再删，受害者也被学校约谈，校友在学生论坛不停地补档，学生们纷纷质问学校，甚至有学生开始组建群组，扬言要游行。网传打人者很嚣张地说，早就调查过了，没有监控，老子今天要打死你。投稿人称，因为没有监控，警察坚持定性案件为互殴，打人的女生坚称自己有精神病，有背景，亲戚在校外做餐饮店，企图逃避法律制裁。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护理学院一名学生因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向学院提交个人基本身份信息由男变为女的申请。学院特此公示，公示中详细写了该生的姓名、所在专业以及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有律师认为，隐私信息应当匿名处理。对此，学校回应，公示属实，有相关部门和程序的。12月9日，江苏女子发帖称，因女儿上学忘记带红领巾，被老师处罚买80条红领巾送给学校。女儿称，不买的话会被老师打的。女子表示，虽然很生气，但又害怕不买的话，女儿在学校会被老师穿小鞋。网友投稿，近日，上海交大、中国建设银行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规给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志愿者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太银行卡充业绩，并以本应发放的补贴要挟学生接受。今年八月，七个年轻人通过卧底的方式报道了矫正学校的黑幕。据报道，受害者中有孩子，也有独立的成年人。这些人被以各种理由送进去改造，包括因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不听父母话，或者是父母想矫正孩子的性取向，亦或是仅仅因为想重新参加高考。这些学校通过暴力虐待和监狱化管理来进行所谓的矫正，而这些受害者们经历了比监狱还要痛苦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矫正学校将有的受害人非法拘禁数月，期间不停地打骂和虐待，并从心灵上摧残受害者，暴力逼迫他们写下违心的感恩信，歌颂自己受到的折磨。受害者表示，他们遭遇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和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即使你是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你的父母也可以把你当一个物品一样随意送进去，除非你彻底变成一个听话并让父母满意的机器人，否则除了死以外永远无法离开。目前相关视频和新闻已经在全网各个平台下架。策划者被关的是创德青少年智慧成长中心，其在开封市龙亭区、山东曹县郑庄、河南商丘永城十八里镇均有校区，其中这家机构还将永城校区起名为专门教育学校。文章中还提及成都新巴蜀特训学校、湖南圣博教育基地、河南南阳指南针教育基地、河南中牟科真教育，这些学校均为矫正或特训学校，涉嫌包括非法拘禁、虐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侮辱殴打等大量违法行为。社会方面，山西版铁链女事件仍在发酵。12月10日，新华社发布女硕士走失被收留事件通报，文中提到，关于是否涉嫌强奸问题，经查，收留者张某明知卜某患有精神疾病，仍与其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涉嫌犯罪，目前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网友发现，早在2013年就有收留的说法了。2013年湖南电视台播出的一档节目里，66岁老人收留了一个16岁的智障女孩，并育有一子，而女孩在墙上写满了我要回家。而12月2日，当地媒体还将女硕士花花走失事件当成正面新闻报道。报道称，民警克服困难为两个孩子上了户口，并且警察曾多次上门了解女子情况，十几年来民警帮助其寻找家人的工作从未放弃。 一博主对此表示，警方13年都没帮他找到家人，志愿者上门2小时让他写出导师名字，上网一搜就找见了。12月10日，重庆巫山。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马女士称，她在12岁时被大伯卖给陈姓男子做老婆，之后便遭到囚禁、性侵和殴打。在第一次遭受强奸时，她只有13岁，甚至还没有来月经。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囚禁她的男子依然逍遥法外。马女士还称，该男子还对别人表示，怕什么，又没杀人。12月14日，江西南昌。自称曾遭民警猥亵，后因维权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女子李怡雪，在14日发视频求助，称公安局派了10余人闯进她家里，还破坏了门外的摄像头。她说，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10几个男的对付我。大量网友留言关心其状况，目前这两则求助视频已被删除。12月11日，浙江。女子发视频称，领导来医院，手术专用电梯变成了领导的便捷电梯，导致许多病患和家属等了半天都无法乘坐电梯。女子表示，都说人民至上，我觉得是领导至上了。网友们回复，这很正常啊，要适应这个社会。很奇怪吗？在中国就是这样。近日媒体报道，多部门发文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首批养老专业毕业生成了香饽饽。报道引发网友嘲讽，网友回复，能鼓励大学生毕业进入水电、烟草、石油等部门吗？高层子女会不会从事家政服务呢？12月10日，一博主发文谈广州地铁安检事件，称你不能为了安全装100道防盗门，盗贼虽然进不来，但你会因为每天回家开100道门而崩溃。严苛的安检表面上是防止有人携带危险物进站，但倘若真有罪犯，那就更方便了。地铁站里密密麻麻全是等待安检的人，罪犯直接在人群里动手，死伤也一大片。无差别伤人事件仍然偶有发生。12月10日晚，四川成都地铁3号线三合场站附近，有男子持剪刀无差别伤人。一名受伤女子称，我在路上走，然后有一个疯子给了我一刀，我不认识他。据警方通报，该名犯罪嫌疑人男，29岁，目前已被刑事拘留，3名伤者及时送医救治，均受轻微伤。12月11日，四川西昌，3名行人正在过斑马线，一辆越野车未减速直接冲撞过去，3人瞬间被撞飞。目击者称，来不及抢救，人就去世了。被撞的3人看起来年纪不大。12月12日，警方发布通报称，3名女子抢救无效死亡，肇事司机涉嫌饮酒驾驶。不过，仍有网民质疑，认为司机的血液酒精浓度只有25毫克每100毫升，连醉驾的标准都没有达到，不能逃脱故意之嫌。12月11日，内蒙古，一网友分享当地的村规，其中提到，多想共产党的好，平时想一想，没有共产党，哪来的今天好光景？不要跟灰人上访。有人说共产党政策不好时，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近日，西安市不少网友反映，他们的人才就业奖去年10月至11月就已经公示，但直到今天1年过去了，仍未领到，并且西安市政府还以在1年内离开西安工作为由拒绝发放。12月12日，自由之家旗下的一言网发布数据，自2022年6月起收集到的国内抗议事件，至今已7800多起，多数与经济诉求如烂尾楼、工人讨薪相关。随着今年中国经济趋向疲软，经济类抗议明显增多。香港政府拟立法强制所有出租车必须安装车内监控和 GPS， 还必须提供至少2种电子支付方式。对此，有大龄司机表示，年纪大了不会操作电子支付，如果要强制实行，那只能退休。大陆网友回复，全面监控港人，好手段。苏系出品，必属精品。12月12日，一名台湾网友在抖音发视频称，大陆的朋友有没有想问的问题？结果评论区的网友们纷纷在线上祝福，真羡慕你们，祝你们幸福。合作过很多台湾客户，真的超级好的甲方，台湾同事给我的印象都很好，希望台湾同胞幸福安康。12月12日，黄冈武汉交界处工人正在拆除核酸采样点。12月10日，官方抖音的征兵视频下的评论区翻车。征兵视频里说，参军习武，精忠报国是每个有志青年的共同梦想，为自己，为家国，不畏艰险，不负青春，献身时代，献身热爱。 评论区网友则纷纷吐槽，到底是为了谁？谁为我呀？让你的儿子去实现梦想啊？我骑电动车出不了门去不了，优待证是给路虎女司机揍吗？近日，南宁在哈尔滨开展了一场城市宣传推广推介会，其宣传的买房送工位政策引发了争议。宣传用的 PPT 里提到，南宁已经和比亚迪、南宁轨交达成一致，东北老铁买房就可以安排适宜的工作岗位。有网友嘲讽道，不仅保障让您背上房贷，还贴心地安排了比亚迪血汗工厂的工作，保障您全方位全天候的牛马生活。网友投稿，近日联币金融诈骗案终于审理结束，该公司自2018年暴雷，耗时七年，最终退还给受害者 2.5% 的投资款。有受害者无奈地表示，100万的投资就退款2万完结。12月12日，界面新闻报道，许家印和恒大再次被限制高消费。但据腾讯网报道，许家印已经被消失拘留了一年多，近期被转移到了深圳特别拘留所配合清算。12月13日，国足男子足球队员主教练李铁被以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前央视主持人刘建宏曾在直播中赞扬李铁是正直的人。近日，社媒平台出现一个新词，性萧条。该词指性生活在中国年轻人中的存在感正在减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发起的问卷调查显示，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在下降，只有大约一半的95后每周有不少于1至2次的性生活，频率低于80后和90初。12月11日，第一财经发布报道。最新31省份人口出生率公布，该报道于当晚23点31分发布。对此，网友表示，讽刺啊，天天问出生率那么低，看看小编23点半还在发文章，还在精选我的留言，这让人怎么生孩子。12月12日，财联社报道，日本房价超过年收入10倍，东京18倍。网友回复，10倍还值得一提吗？看看我们北上广深，我们这里好像超了50倍了。12月10日，河南濮阳，今年32岁的杨文仓，左肺已经坏死，右肺还有窟窿，即使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80岁老母亲。杨文仓称，母亲瘫痪在床，叔叔智力残疾，500元的低保是家里唯一的收入，医生建议手术，但高昂的费用让他望而却步。博主给了杨文仓一些钱，母亲见状内疚地哭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投稿，现在骗子开始以扶贫专项资金发放为名诈骗，诈骗用的资金发放通知书做的和正规公文形式一样，还有保密字样。近日，山东临沂一女子在前往北京看病途中，在车站被一大群警察和特警扣住，仅仅因为其行李箱里有之前的行政复议文件，这些警察就阻止女子乘车前往北京看病。近日，河北邯郸、上海、山东滨州等多地则纷纷开始给行道树穿上毛衣，相关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网友纷纷吐槽，没有感觉到暖意，只有寒意，真把纳税人钱不当钱，能干点人事吗？建议再给树盖个房子，开个暖气，滨州人民一定很有钱吧。评论区则提示，大家都在搜隋炀帝给树果绸缎，隋炀帝之后怎样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在另一面的中国，有环卫工月薪仅700，家里孩子被冻死，有人被欠薪，也面临被活活冻死，还有人为了碎银几两出门摆摊烧炭取暖被闷死。12月11日，湖南永州一流动摊贩在三轮车内烧炭取暖中毒身亡，车旁的蔬菜摆放得整整齐齐，附近商户称，老人为了占个好位置很早就来了，当时天还没亮，于是在车上烧炭取暖，因三轮车驾驶室是封闭的，结果就出事了。网友回复，哎，希望下辈子不用那么苦，冬天受苦的都是穷人。安徽淮南村民顾小虎开小货车去附近加油站购买1500元柴油，运回去给农机加油用于秋收。回程途中，他被交通运输部门以涉嫌未取得危险品道路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品运输为由扣车，并要求一个月内交罚金3万元。为了交罚款，顾小虎用1.8万卖水稻的钱和1.2万元借来的钱东拼西凑交了罚款。12月12日，山东泰安网曝一名12岁女孩因盆腔炎在新闻中心医院治疗，该女孩年仅12岁就感染了 HPV， 还有半年性生活史。 知情者称，病人半年前因阴道炎就医，但当时无人报警。医生向女孩父母了解情况，但两人遮遮掩掩，说的话漏洞百出。有女医生觉得女孩可能被侵犯，向上级反映情况，竟被反问，你怎么就确定她被性侵了？13日，妇联表示，女孩在住院治疗，家属不希望被太多人关注。卫健局则表示，警方已介入调查，而医院则称无可奉告。12月11日，2024世界羽联总决赛在杭州举行。现场有观众冲台湾羽毛球组合李阳、王启礼喊话，台湾是中国的，知道吗？现场响起一片欢呼。12月13日晚，在李阳、王启林下榻酒店时，又有等候在周围的球迷高喊，台湾是中国的，被安保制止。12月3日报道，台湾食药署披露最新边境查验不合格产品名单，其中有一批中国进口的大闸蟹，检测出带奥辛与多氯联苯均严重超标，共计 14.6 公吨，被全数退运销毁，未进入台湾市场。专家表示，带奥辛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食用后可能会损害肝肾。国际方面，12月10日，韩国国会通过了要求迅速逮捕总统尹锡悦的决议案。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周日与国务总理韩德洙召开记者会表示，尹锡悦提早卸任前将不再处理外交等国政。而据联合早报报道，涉嫌合谋内乱发布戒严令的韩国前国防部长金龙贤10日在看守所内曾试图自杀。12月14日，韩国国会举行全体会议，尹锡悦弹劾案通过，尹锡悦总统职务立即停止。不过弹劾案还需要在六个月内获得最高法院的审核通过才能生效。美国计划限制中国从第三方国家采购先进人工智能芯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底前出台新规，旨在遏制中国企业从不受限制的第三方国家采购先进的 AI 芯片。由于该措施尚未最终确定，因此实施日期仍有可能发生变化。然而，如果得到确认，这将是本月早些时候上一轮芯片相关制裁的快速升级。而在美国公布新一轮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后，12月9日，中国指英伟达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并对其展开立案调查。英伟达回应反垄断调查，凭实力取胜，乐意回答监管对业务的任何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已邀请习近平出席他下个月的就职典礼，但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接受邀请。据悉，美总统就职礼受邀的通常是大使等外交官。报道指，美国国务院自1874年以来的记录显示，从未有外国元首出席就职典礼。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在俄乌战争打了将近三年后，俄罗斯外汇已经接近枯竭水平。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前，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 NWF 拥有约1400亿美元的流动资产，但目前这一数字已大幅缩水至538亿美元。为应付大规模的财政赤字，6月至12月，俄罗斯央行抛售50吨黄金，目前仅剩279吨黄金。俄国防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列斯尼克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朝鲜特种部队士兵正在俄罗斯协助作战。他给出的理由是，朝鲜要积累实战经验，并且特别强调，朝鲜军人是根据俄朝之间签订的所谓互助协议合法的参与行动的。12月10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拥有不止10枚核弹头。他说，他警告所有的敌人和对手，只要他们一踏上国家边界线，就会立即被反击。他还指出，使用核武器承担很大的责任。他说，至少在广岛和长崎之后，还没有人按下核武器按钮。俄罗斯正在开发自己的主权互联网。12月10日报道，俄罗斯对部分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切断全球网络访问测试，期间当地居民无法访问 Google、YouTube、Telegram、WhatsApp 等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大多数 VPN 也无法正常工作。12月12日，即将卸任回国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自己独立自主，同时也尊重别人独立自主。但法国或西方不同，这和他们一直处于金字塔尖有关系，习惯了从上往下俯视别人。12月13日，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当天，中国境内的12所日本人学校经过商讨，7所学校决定停课，北京、上海等城市的5所日本人学校则转为在线授课。日本驻华大使馆官网12月6日在日文版网页发布公告， 提醒日本公民在相关纪念日需特别注意，并呼吁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用周围能听得到的声量以日语交谈。12月6日，俄罗斯公布了对日本海产品的辐射调查结果。俄罗斯对太平洋捕捞的明太鱼和鲑鱼等样本进行了铯137和铯190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未发现任何超标辐射物质，随后又对日本海水进行了检测，同样未发现超标。12月13日报道，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妍及6名721元朗白衣人施暴事件的遇袭者被裁定参与暴动。林卓妍和其他6人被指于2019年7月21日在白衣人聚集港铁元朗站期间向对方挑衅，引起白衣人施袭，而林卓妍在到场前与社媒发文呼吁更多人加入与白衣人对峙，因此被指控涉嫌暴动罪，这七人全都否认指控。最后让我们继续关注叙利亚局势。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大量曾在阿萨德治下受到迫害的监狱囚犯被释放。视频显示，有男子被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关在监狱里长达40年，被救出时已丧失记忆，看到人只会傻笑，营救人员正尝试辨认他的身份。也有被阿萨德政权关押在大马士革塞德纳亚监狱地牢里的囚犯，被找到时已精神失常。有人拍到了在叙利亚监狱中的画作，网传作者是用橄榄核画的画，并且作者已经死亡。由于巴沙尔阿萨德逃往俄罗斯，积怨已久的叙利亚民众用一头驴代替他进行游街示众。12月11日， HTS 成员将巴沙尔阿萨德父亲的陵墓挖开，接着又放火烧掉了棺材。而有网友翻出了更多中国各大正能量博主之前谈叙利亚局势的视频，毒夫之心称大马士革不可能沦陷，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复旦大学教授沈一认为，叛军就是在阿勒颇打卡拍照，根本不敢南下。金彩荣说，叙利亚政府军只要不慌应该没问题。孤烟木禅认为叙利亚不至于崩溃。 B 站七哥在直播中称，叙利亚要是能丢，他将退出直播界。博主小哥聊海外则坚称，只要大马士革不丢，阿萨德稳赢。而在阿萨德败亡后，金彩荣、沈毅删掉了视频， B 站七哥谈叙利亚局势的直播片段被设为仅自己可见，小哥聊海外则狂扇自己嘴巴。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